诵读经文在诗篇第131篇第一到第三节。第一节，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祸察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增长，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我哋好欢喜嘅，再一次能够请到赵慧本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今天的讲题《断过奶的孩子》，将以下时间交给赵牧师。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首先想跟各位分享两件事情。第一件是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的，他说他有一个四岁大的仔，平时每当他要求个仔来锡他一下的时候，个仔都会流露出一种不是很愿意的表情，虽然最后他仍然会满足爸爸的要求来锡爸爸一下。有一次个仔竟然主动的来说要锡爸爸，做爸爸的当然很开心。锡完爸爸之后，个仔就要求爸爸带他去麦当劳吃软雪糕，爸爸当然答应了。后来我的朋友留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每一次当个仔主动地走来吃完爸爸之后，他都会要求爸爸带他去麦当劳吃软雪糕。第二件事情是我在神学院里面亲眼见到的，有一位中年的姊妹来到神学院，将一些奉献交给负责财务的同工。我刚刚在那位同工的附近，所以就目睹事情发生的经过。他首先拿了几张的银纸出来，然后一张一张的交给那位同工。在交第一张的时候，他说这些钱是感谢神在去年保守我们全家平安的。又交第二张，这些钱是祈求神让我的大仔可以找到份好工的。在交第三章的时候，他这样说，这些钱是祈求神保佑我的细女明年可以考入大学的。还有一两章是祈求什么，我忘记了。我只记得各位同工望了我一眼，面上流露出一种不知道应该是喊抑或是笑的表情。弟兄姊妹，这两件事情促使我很严肃地去思考一个问题，究竟今天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建基在什么的上面的呢？是建基在我们对神的爱的上面，抑或建基在我们只是想从神那里得到一些好处的上面呢？没错，弟兄姊妹，神爱我们，祂愿意将百般的恩典和好处都赐给过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同祂之间的关系只是建基在一些恩典和好处的上面的话，如果有一天你失去了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你的工作、你的钱、你的家人、你的健康等等，如果有一天你面对困境事与愿违，你在人生的低谷徘徊的时候，请问你还会好像今天一样信靠主和跟从主吗？弟兄姊妹，原来认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什么的上面，对我们灵命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天的经文那里，诗人大卫就用了婴孩断奶的比方来带出这方面的真理。各位，一个断过奶的小孩和一个还在吃母乳的婴孩， 在和妈妈的关系上有什么不同呢？有一位在这方面很有研究的学者韦沙，他这样分析说，不像婴孩般哭闹，却像断了奶的孩子，静静地坐在母亲身旁，只要和母亲在一起就高兴了，不再把母亲看作满足需要的工具，而是学会因她是母亲而爱她。各位，一个婴孩需要经过断奶的阶段才可以成长，一个基督徒同样需要经历属灵上的断奶，然后才可以离开灵命幼稚的阶段，进到成长和成熟的地步。就正如施布真牧师他所说的，断奶是脱离属灵婴孩阶段的里程碑，我们可以放弃那些从前不可以缺少的喜乐，却能在那位不把这些东西赐给我们的神那里找到安慰。今日就让我们一起学习在属灵上断奶的功课。我准备简单地提出要断奶的五个范畴。首先是个人的抱负。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大卫的生平，当他做到皇帝之后，在很多的事情上他都表现出自己很大的野心，当然他的野心也都为他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所谓成功。但是从诗篇131篇那里，我们所看见的大卫已经是一个来到了人生另外一个属灵阶段的人，他已经经历过断奶的过程，并且正在享受因为信服神而得到的平安。在经文的第一节，他对神这样说，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猜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从前的大卫曾经在一些连他自己都没办法控制而且是迷人心窍的需求中失去了自己，但是现在以前的那些无止境的需求已经成为过去，他不再觉得要从自己、从别人或者从神那里榨取一些什么，他变成了一个以神为满足的人。弟兄姊妹，这样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有个人的抱负和理想，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了志向和梦想，他就会一事无成。问题是我们所抱负的是不是为了要得到一些可以满足我们自尊心的成就，而在得到之后就在那些成就的上面加上一些基督教的装饰。各位，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高抬自我、标榜自我的世代里面，一个人的价值是以他的成就来到衡量的，我们要很小心不要将这种价值观带入去教会。在教会里面服侍神当然是一件美事，但是让我们经常要苦心自问，我们的服侍工作是一个动机纯正的抱负，亦或是对自己得到成功或者成就的渴求。有一位大维斯牧师曾经这样说，只有等到我们放弃个人的抱负时，神才能够确信我们所梦想的就是他的梦想。而连启斯牧师亦都这样说，为神多成就一些事情可能会使我们感到自己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真正的重要性却是让神在我们身上成就他自己的工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净化自己侍奉的动机和抱负，在这方面做一个断过奶的属灵人。第二个我们要断奶的范畴是活在保护罩的里面。 我相信基督徒最喜欢的经文一定是那些有关神的看顾、神的保守、神的同在这类的经文，譬如说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和第四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我们喜欢这类的经文，是因为他们会带来心灵的慰藉，会带来安全和有保障的感觉。但是当我们面对现实人生的时候，我们却发现神并没有将我们放在一个百毒不侵的保护罩里面。相反的，我们人生的道路却时常都是荆棘满途，甚至要经历惊涛骇浪，一波三折。为什么会这样呢？弟兄姊妹，是因为神要我们学习断奶的功课。弟兄姊妹一定记得，当撒旦在神的面前控告约伯的时候，他对神讲了这样的说话：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得吗？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当撒旦讲完了之后，神并没有跟约伯讨论这件事情，就答应了撒旦的挑战。弟兄姊妹，我们人生的经历有时都是这样的，神撤去了维护住我们的篱笆，让我们好像一只垂手可得的猎物，暴露在撒旦的随意攻击之中，成为敌人的牺牲品。原来在我们学习断奶的过程当中，神会用的其中一种方法，就是要我们无依无靠的回到神的面前，单独的面对神自己。神学家巴克曾经这样说：神要锻炼他的孩子走上成人的敬虔之路，就将他们暴露在世界肉体和魔鬼的凌厉攻击之下，好使他们的抵抗力加强。而且作为属神的人，他们的品格也变得更坚固。在维也纳有一位音乐教授，当他评论一位跟他学唱歌的女学生的时候，他说了几句令人好吃惊的说话。他说这位女学生是一位非常好的歌唱家，但是她的歌欠缺了一些东西。他继续这么说：生命对她太仁慈了，不过如果有一天凑巧有人令她心碎，他就会变成全欧洲最好的歌唱家了。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正在面对诸般的考验，请你记得是神要你接受锻炼而变得更加坚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好，请你都要坚定的信靠神，因为万事万物的结局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就正如神对撒旦所说的：凡他，即是约伯，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既然是这样，即使神要我们离开保护罩，离开安乐窝，我们仍然可以放心的跟从他。以上是第二个范畴。属灵上断奶的第三个范畴是神同在的感觉。有一些基督徒的灵命是被他自己的感觉牵着鼻子走的。如果某一天他觉得神同在的话，他就会过得很开心很积极。但是如果他感觉不到神的同在，他就会活在很灰心很恐惧的里面。各位弟兄姊妹，凭感觉去断定神是否同在，是一种灵命幼稚 的表现。一个灵命成熟的人，他应该凭着信心去相信神同在的应许，因为无论我们的感觉怎样，神的应许都会是信实的。又讲下约伯，当他被考验的时候，他是完全感觉不到神同在的。他曾经这样说，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会以为，神既然容许约伯受这么多的困难和痛苦，他就一定会用尽办法去让约伯感受到他的同在，感受到他的扶持和保护。但是约伯是完全得不到这份暖洋洋的感觉的。如果约伯只是凭感觉行事，他一早就已经离开了神。但是约伯却这样说，他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我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有一位斯普鲁牧师，他曾经这样说，他说，一个凭感觉做事的基督徒，除非他觉得想做，否则他不会受感动去侍奉、祷告或者读经。他的基督徒生命所能够发挥的果效，只能凭眼前的感受有多深而决定。属灵情绪高涨时，他就会卷进一阵属灵活动的旋风里；情绪低落时，他在属灵上就会变得软弱无力。他不断追求新鲜的属灵经历，以这些经历来确定神的话语，而他的内在感觉成为真理的最终验证。斯普鲁牧师所讲的是一些灵命不成熟的基督徒的表现。我看过一篇文章，内容提到一位美国派驻科威特的空军机师，在一个黑夜里面要执行出击的任务。在飞行的期间，他的耳仔失去了平衡，以致他感觉到他所驾驶的飞机是一直冲向太空的。但是飞机的仪器板却显示飞机是冲向地面的。究竟应该相信什么呢？相信自己的感觉，亦或是相信仪器板的指示呢？最后他选择相信仪器板的指示。就在千钧一发最关键的那刻，他及时停止了飞机再向下冲，挽救了自己宝贵的性命。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有时我们都会感觉失衡，我们要学习不要被感觉牵住鼻子走，应该选择相信神的应许，相信圣经的真理。即使在我们看不见神的同在，听不到神的声音，也都感受不到神的看顾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凭着信心去生活，凭着信心去侍奉。因为这个时刻就是神要你学习断奶的时刻，神要你离开只是凭着感觉来到断定神是否同在的这种幼稚的属灵境况。以上是第三个范畴。第四个断奶的范畴是一厢情愿的期望。弟兄姊妹，当你信了耶稣有相当长的年日，当你知道有关神的事情越来越多之后，我们往往就会建立起一套我们自己对神的看法，建立起一套我们自己的所谓神学。 冇错，顶姊妹想灵命成长系唔可以缺少神学嘅根基嘅，但系我哋要识得分辨清楚，我哋有冇凭住自己所建立嘅嗰套对神嘅睇法，就为神设置咗一啲嘅框框，将神局限喺嗰啲嘅框框嘅里边呢？各位一定记得旧约时代嘅以利亚先知，他曾经躲藏在一个山洞的里面等候神向他显现，他的发现令到他很震惊，因为神并没有在崩山碎石的风中，又没有在地震当中，又没有在火中。以利亚一向都以为神一定是一位不是光烈的事不做的神，就好像以利亚他自己在加密山上轰烈的行动一样，但是他想不到神竟然是在微小的声音，即是温柔的低语当中。以利亚所需学习的是，神是一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神，他有他自己工作的方式，他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在他认为合适的时间成就他自己的计划。在这件事情上面，神要以利亚学习断奶的功课。刚才我们提过的戴维斯牧师又曾经这么说，他说神有独特的方法调校好时间，闯进我们的生命，另辟路径，他有一系列创新的办法来证明为什么他比我们心中规划了的神伟大得多，也表明他为什么不可以被困在盒子里。是的，顶姊妹，有时候很多事情的发生，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都没办法找到答案。原来这个过程是神要我们学习断奶的功课的一部分。没错，我们不能够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但是我们只需要知道我们的神有答案就够了。就让我们一起学习离开一厢情愿的期望，好叫神的心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以上是第四方面的范畴，来到最后一方面，就是依赖别人的肯定。各位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工作岗位或者侍奉岗位上，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跟我们的理念相同或者相近，又对我们表示支持、谅解和肯定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很容易就会产生一种倾向，就是要依靠他们的欣赏来到建立我们的自信心。但是如果我们的自信心只是建立在别人的肯定上，而不是建立在神的恩典和我们对神的信靠上，当有一天我们失去了别人的欣赏和肯定之后，我们的灵命就会出现严重的危机。我以前服侍的神学院，每逢在举行大型的聚会或者活动之后，院长都会在台上边公开的向有份参与的老师和同学致谢，肯定他们的贡献和功劳。我观察到的是，有时院长因为要致谢的人很多，不小心漏了一两个，有人就会因为这样而感到被轻视，感到被不公平的对待。弟兄姊妹，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应该学习单单的依靠神，单单的以从神那里得到肯定为满足。有位钢琴演奏家在成功的表演完之后，就站在钢琴的旁边向观众鞠躬致意，而台下的人就报以如雷的掌声，而且掌声一直这样持续下去。 但是在那位演奏家的面上看不到一丝的笑容，他只是瞪大隻眼，一直的望住坐在台下第一行最旁边的位置的人，直到那个人向他点头示意，他才露出灿烂的笑容。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那个人是他的钢琴老师。这位演奏家充分地明白到，最知道他有没有料的，最知道他真实情况的，不是其他的人，而是他的老师。所以他并不会看重其他的人对他的评价，对他们来说，只有他的老师所给过他的肯定才是最有价值的。各位弟兄姊妹，哪一个最知道我们的软弱？哪一个最知道我们的属灵光景？哪一个一直以来都栽培我们，给我们机会犯错、改过和成长呢？不是其他的人，乃是我们的神。既然是这样，唯有他的欣赏和肯定才是最有价值、最值得我们去看重的。就让我们一起学习不依赖人的肯定，只是以神的肯定作为我们的满足。好了，来到总结的时候，今天我和弟兄姊妹分享了有关断奶的五个范畴。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离开属灵婴孩的阶段，长大成人。我们不是为着成就个人的抱负来到服侍神，我们所做的完全是为着叫神得到荣耀。我们不怕离开保护罩，不怕接受困难和考验，好叫我们的灵命和性格都能够更加成熟。我们不再单凭感觉去生活去侍奉，我们所凭的乃是信心和真理。我们不为神预设很多的框框，乃是容让神自由地在我们身上成就祂自己的美意。我们不期盼从人而来的称赞，只是珍惜神所给过我们的肯定和赞赏，因为唯有神的肯定和赞赏才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各位弟兄姊妹，要灵命成长是需要付代价的，但是也都是非常值得的。就让我们一起靠着主去学习在属灵上断奶的功课。请同心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要我们离开属灵婴孩的阶段，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恳求天父帮助我们愿意付代价去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让别人能够看得出我们的长进来，好叫你的名能够得到荣耀，又叫教会和众弟兄姊妹得到造就。求你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